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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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诸位大德，诸位善知识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菩萨当中弥勒菩萨，今天呢我们接下来看宝积菩萨和这个导师菩萨。大家在看经文的第四页第二行，宝积菩萨，积就是积极，也是积累。宝，我们佛法称三宝，能积聚佛的功德，具足释出世间的真理，表现为清净的梵行，就称为宝。在我们的人生路上，每个人都不停地去努力追求，就是在求宝的这个过程。至于什么是宝，世间人只懂得物质财富、珍珠玛瑙这些七宝，甚至种种稀有之具，也有一些会在追求人伦的道德价值意义、精神的享受。但是世间的宝都是不究竟的，有些虽然稀有，但不是人人需要；有些虽然需要，但不是终极的、永远的需要。大部分都是暂时的需要，因为人生在六道轮回中苦乐参半，苦多乐少，为了解除这些痛苦，那就需要有一些解除痛苦的方法。暂时性的解除痛苦的方法，就好比是敌人来了，你需要拿着武器来抵挡敌人的侵犯。可是武器不是你人生真正需要的东西。世间的无欲在生活中好像不能缺少，所谓钱不是万能的，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。这就是说明世间的现实生活有很多是因为我们没有它会有痛苦，就像敌人会来侵犯你，那你需要武器来对峙、牵制敌人的 侵略。那像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一个大国、发达的国家，它的武器、军工非常发展，发达的不得了。你没有能力，敌人肯定就会侵犯你。但是这些武器，往往也可能成为人类的灾难。所以世间的五欲啊，它只是针对有苦之乐，有痛苦，解决痛苦的时候需要这些东西，需要这些欲望来满足一下自己在轮回中的这种孤独恐惧，包括生老病死。但是这些欲望当你全部拥有了，你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快乐。就像全世界这些强国大国，如果他其他方面没有发展下去，道德人品没有发展下去，哎，全部拥有了武器，像希特勒一样，那就完蛋了，这个世界那灾难就会更多。那么世间的宝，它针对性的暂时的意义是有，但是没有永恒的意义。因为当我们拥有了世间这些宝物，可是人的生老病死，人内心的忧患杂乱无章的烦恼没有办法根除。你拥有的再多知识，这些知识就是你的祸害。你没有这些知识，像农民啊，在这个农村里面日出而作，日暮而息，他想不了那么多，他还是过得很开心。你想的越多，脑子想坏了，问题就更严重。所以世间的宝，你需要的时候用到它，恰到好处还管用，那不需要的时候你还拥有它，那就过量了，过犹不及，过量了还不如没有。所以这些宝都不是真正的宝。佛告诉我们，哪怕是世间的善法、人天福报，也是一个修行的基础。如果你把这些作为生命的目标，完全拥有它，这一生或许你过得非常有品位，身心也非常安乐，死也很好死，死了以后来生比这一生还更好混。因为来生可能做个有福报的人，也可能升到天上去。但是天福在享受，人福在享受的时候，假如没有智慧的引导，这个享受很可能就造成他来生的不如意。所以永嘉大师说，住相布施升天福，犹如仰见色虚空，势力尽时见还堕，招得来生不如意。就你这一生非常努力的把这个见往上色，色往虚空，把自己辛辛苦苦的从一个不道德的改变成一个有道德的，从一个没修养的改变成有修养的，从一个没有福报的培养成很有福报的。当你这些修养福报都有了，去享受这个福报，但是福报享完了呢，它一定还是要下去。所以佛才告诉我们，人生真正的宝就是三宝，就是无论你地位高也好，地位低也好，修养好也好，修养差也好，上天堂也好，下地狱也好，他永远不会背叛你，他不会使你受到牵制。你明白他了，依照他去做绝对没错，这就是皈依三宝。所以我们内在的觉性不会背叛我们，所以皈依佛就是觉而不迷。这个觉性 就是你在痛苦的时候，它有知道痛苦的功能；你在幸福的时候，它有知道幸福的功能。无论你遇到什么情况，你的知觉性永远没有背叛你。知觉性它不判断你的是非好坏。我们如果见到了自己的觉性，你的心就如如不动。为什么如如不动？它不判断，它只是如实知自心，如实引现你生命中的各种情景。我们用功打坐，也就是要看到自己生命的内在外在各种前因后果、因缘果报。但你看清楚这一切，明明白白的知道这一切，知道，但是他没有背叛，他没有选择。所以在圣人也不会增加，在凡夫也不会减少，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宝。大家在用功的时候，有时候会体会到一点一念不生，或者说念念不停，觉性毫无差别。好比大家在人生中，以前可能你没有钱的，后来有钱了；以前可能身体不健康的，现在健康了；以前健康的，可能现在不健康了。无论你生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，但是你的觉性却从来就没有改变过。穷的那个也是你，富的那个也是你，健康的那个也是你，不健康的那个也是你。这个清朝的一位藏语老人，他写了一个《新登录》，里面就讲佛就是我，我就是佛。释迦佛降生的时候就指天指地，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。这个我是什么？是我们生命得以存在，得以有这种种的是非好坏感受差别，唯一不变的就是我。那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我，我们为了这个我去千辛万苦，那个我却从来没有千辛万苦，那个我不会背叛我们。我们就是自己拿着这个我到处去找我，到处去找，找不到我。我又受到水侵害了，我又有业障了，我这个人又是有什么附体了，甚至我这个人修行很麻烦。但是那个我你没看到，你看到都是我以外的附加上去的所有东西。我有多少钱了，我有多少能力了，我有多少知识了，你把我的东西看得那么在意，那个我就不知道忘到哪里去了。这个前几天我这个跟我爸爸在一起聊天，听他讲了两个故事，笑死了。什么故事呢？他说我们那里有一个我爸爸叫阿公的一个老人家，我小时候还认识他的。那一天下午啊，他就在那里吃过饭以后，走过来找过去，在家里面到处找，魂不附体的在那里找，找来找去，找了一个下午，他老婆子看了看看，觉得奇怪，他老婆问他：“你在干嘛？你下午还是转来转去的？”他会说：“我抽烟的烟杆子找不到了，烟杆子找不到。”他老婆说：“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”他看在手上。拿着这个烟杆子找了一个下午找不到。他说这个天下事就是这样。我爸讲了这个故事，我想我们是这样。我们很多人你看拿着自己的烟杆子到处找，每天到处去寻求别人，让要去听课啊，要去打坐啊，要去用功啊，求佛菩萨加持，干嘛？你那个我迷失了。 你总想明心见性，其实不知道你就是性，你就是心，你的这一切身心世界就是你的业在那里展现，没有一点是亏待你的，也没有一点是多余给你的，谁也占不了便宜，谁也不会亏，事实就是这样。但是你自己呢，却在那里总觉得自己亏了很多，有时候总觉得自己已经获得很多，其实你从来就没有获得什么。宇宙法界的真理就给你这样安排的，得之没有什么好高兴的，失之也没有什么好难过的，因为本来就没有得没有失，你做出多少就给你多少，你没有做就没有给你多少。生命这么富有，这么如如不动，自己不知道，所以拿着这个烟杆直到处找，还是他老婆点他一下，你手上哪个那个什么，你们看看你们手上拿的是什么，这个我的当下这么清楚，这么没有一层污染。我们大家总觉得自己对这个有怀疑，对那个心不安，干什么呢？因为你没有看到你自己。还有一个故事更好玩，我们农村里面这个云田的那个田圈，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就种田的时候田里面有草啊，那个木头的杆子这么粗的，五六米长很长的那个杆子，前面装一个那个铁的圈，在那里云田把那个草除掉的。说我们那里有一个人，那个人还很年轻，现在还不到五十岁啊，现在可能五十岁多一点，就五十岁左右。他那只云田圆着圆着，一条蛇一下子捆在他的那个田圈上面，他就砍着这个田圈就跑，他特别怕蛇，砍着田圈跑，一边跑一边喊救命，拼命喊，旁边的人说你拿砍着蛇在那里跑喊救命，他说你这个蛇扔掉就行了嘛，你这个，他就不知道扔掉哪，拼命跑。他说这个，哎，我想这个人也是，我们大家你看自己拿着贪嗔痴在那里叫救命啊、哦！我要修行，要断贪嗔痴，我要这个要那个，要来一大堆，然后说自己我要去除贪心。你不是砍的那个蛇叫救命吗？哎，我想我爸给我讲这个故事，我觉得大部分的凡夫都是处于这两种状态，自己的佛性就在当下，自己就是佛，不敢承担，找不到，到处找佛。自己的当下的这个心啊，就特别清净，随时都在清净。不是说我现在啥都不想了才清净，就是你想了，你吃饭、穿衣、走路、做事，你看他的因缘规律已经在那里安排好给你了。你有福报，你就享受福报；你没有福报，你就享受没有福报。哎，你想要福报，你就继续去种。种福报，你去努力，努力的结果种了善因，就善果给你，它很自然，不需要造作，你自己就是清清净净，上天堂下地狱，往生极乐，成佛度众生，无不如此。但是你没看到，你还拿着这个烟杆子到处找烟杆子，哎，觉得自己业障很重，哎，这个需要敌对，那个需要消除，哎，这个业障现前了，我要把这个业障消除掉。你干嘛怕什么呢？业障就业障嘛，你知道业障的就是你清净心吗？就这个拿着佛去找佛，不知道常乐我净就是涅槃，就是清净心。同样的，自己想逃避的东西往往抓住它不放，哎呦，我这个业障来了，我怎么消除什么？你这个业障扔掉，当下就没有业障，就拿着这个背着这个蛇到处跑叫救命。其实你那个竹杆子一扔，你的心里面一放，本来就没有蛇，它跟你就无关，但是你非得抓住它，觉得有个问题。这凡夫众生呢，是可怜就可怜在这，所以自己的觉性随时放光，自己不知道，能够当下认识到这个觉性，这个我是什么， 没有样子，却特别真切地感受到它的存在，随时都是存在。这个我就是我们的真心。为什么我是真心？佛法又讲无我，因为我们把这个我已经扭曲了，是我们自己把这个我扭曲了，我们给自己的这个自我烙上了很多的烙印，那个烙印啊，有时候是烙饼一样的，有时候是烙铁一样的，把你烙得面目全非。这个烙印太严重了。你当下如果舍弃你的身份，舍弃你的名字，舍弃你的标准，舍弃你的追求，你看看那个我就是一尘不染。但是我们偏偏在那个一尘不染的我上面加上我叫什么名字，我是男的，我是女的，我是业障重的，我是业障轻的，我是修行人，我是不修行的，哎呦，那个我你看累不累。我们整个人生当中有太多的疲倦，太多的累，都是自己给自己增加上去的这么多东西。你如果后天自己莫名其妙给自己加上去的那些东西没有，你那个我就是清净心。所以湛于老人说，佛讲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并不是人我对立的傲慢心，他是看见了一切众生的根本。因为只有觉性是不会背叛，才是常乐我净，甚至是永恒不生不灭。因为它没有升起，没有变化，生就是从无到有，有变化，它没有变化。我们叫有情众生，我们动了情，但是这个有就是生有、本有、实有、中有，中阴生也是如此，生的时候也是如此，现在活在这里也是如此，你死的时候它也是如此，所以叫事有、生有、本有、实有、中有。在人生如此，在六道中任何一道也是如此，六道如此，四圣也是如此。所以菩萨也叫觉有情，还是有。凡夫叫做六道，则是有，加上菩萨九法界也叫九有。三界以内，三界也叫九有。三界九有就是五趣杂居加上四禅八地，五趣杂居地加上八地的八有就叫九有。凡夫都是有的世界，菩萨叫觉有情，事实上也是有的世界，但他的那个有跟我们凡夫我执的那个虚幻的执着，有个痛苦有个快乐的那个有已经不一样。十法界有界就是有，所以湛于老人才说我就是佛，佛就是我。你认识了那个我，就不需要在我以外再去找另外的，不需要。这是把我们后天戴在自己头上的帽子，贴在脸上的标签把它拿掉。所谓帽子和标签，就是你比如说、哦、我是男的，我是女的，我是老人，我是小孩，我是有知识的，我是没有知识的，我是张三，我是李四，就这些标签和帽子你可以把它拿掉。没有这些标签的帽子以后，你那个我就是我们的觉性。这个觉性是自始至终不生不灭，谁也污染不了它，谁也沾着不了它，谁也远离不了它。离开它你就无法启用。我们为什么会有讲话，会有听课，会有生老病死，会有爱恨情仇，都是因为有这个觉性 它有这种功能，升级的作用。我们有时候当自己跟自己闹矛盾的时候，对自己的某一种思想不予承认，会产生痛苦。哎，我怎么会有这个想法，我怎么会有这个行为，惭愧，内心就变得黑暗。同样的，执着自己的思维观念，觉得自己遭人暗算了，自己这个遇到魔障了，业障现前了，自己怎么样怎么怎么样，后面怎么样了，那一大堆全部是我们给他附加上去的标签，就像在虚空当中自己闹出一个空中的花，空中楼阁，空花水月，完全是虚幻颠倒。那么如果你能够回光返照，把这一切贴的标签、戴的帽子拿掉，那就赤裸裸，来去无牵挂。本来这个觉性他也不管我们这一套，你要死要活他不管你，他本来就来去自在。所以你上天堂他就陪你上天堂，你下地狱他陪你下地狱，他反正是清净的。你现在就说我很痛苦，你叫很痛苦的时候，那个觉性在背后说我已经知道你很痛苦，那个痛苦是你自己招的，没办法，他还是那么清净。所以于一切处啊，不加分别，与诸分别不落自彼。在分别心当中，他也清清楚楚你在分别什么。这就是我们生命中的第一宝，要积无量的福德智慧，才能真正开发这个宝藏。虽然我们大家这个自我是跟人对立的，但是心性的觉性它没有对立，就是你脑子清楚明白的这一点呢，它跟谁都不会对立。就是在我们人生中，你见到好人你很高兴，你说你很喜欢，这个是好人，有道德的人，你的心性觉性在这里马上升起巨大的作用，就你知道他，哦，你很喜欢。但是你见到一个很讨厌的道德败坏的人，你马上也跟他结合在一起，你说这个人道德败坏，你看你的觉性马上跟他在一起了，你知道他道德败坏。心性就像灯光一样，我们的觉性就像灯光一样，它从来就不会选择它要照的方向是什么，无论是垃圾还是佛像，它照样清清楚楚把它照见。心经讲照见五蕴皆空，我们一照就一定空不了，我们一照要么是要么非，要么好要么坏，要么对要么错，要么亲人要么冤家，要么喜欢要么讨厌。你看我们日常生活所照的都是哪里，你照的都是往外照的，就没有照到自己。你所照的这一切全部都是妄想颠倒分别所致。但是你能照的这个呢，他却清清楚楚。所以照见五蕴皆空，只照见了五蕴空不掉，你就是凡夫，被境所困了。照见五蕴能空，其实不是把好端端的杯子照空掉了，而是照到哪里，那里就是你能照的心。能照之心本来就空，无法形容，勉强用空来说它，本来没有办法形容。所以内在的自我真如本性没有动摇，也可以叫它是我， 但是这个我一定不会有是非分别，有了分别就有对照，有了对立，你那个明明了了的心就失去了。灯光从来不会跟任何的外境对立，我们有时候看到自己人生百态，活着真不容易。你想过得清爽一点，找一个法门让自己修行用功用上路，好像也挺不容易。但是你想修行的那个就是你该修行的地方，那个就是最容易的地方，不起任何炉灶，不需要任何方法，甚至连念头都不需要起，你就已经到家了。就是你拿着那个烟杆子到处找，找烟杆找不到，在这里还很渴望自己要抽烟，还没有家伙，没想到自己手上拿的那个就是，这是凡夫的颠倒。你在颠倒中能颠倒的就是你的心性，看见了颠倒的这个样子。所以对我们自身所存在的任何问题，你如果简单的把它当教材来看，你发现你自己根本就从来没有受过伤害，包括你的身体、你的事业、你的家庭、你的思想，从来就不会受到伤害。你生命的存在、世间的事业，就是你的因缘果报、缘起法而已。如是因感到了如是的果，没有这样的因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，有这样的因感召这样的结果，这就是诸法实相，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摆在你的面前，你还在那里又逃避又追求，逃的不知道跑哪里去，就像拿着那条蛇在那里到处跑，然后自己在那里又跑。你不用跑，不用跑，当下回观返照，所以这个宝真的是无价之宝，我们需要慢慢的积累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宝呢，就是正而不邪，没有邪恶，只有正确。什么是正确？什么是邪恶？没有伤害的就是正确。自己不要伤害自己，因为那个自我，如果你明白了决心，不要说自己不要伤害自己，你想伤害都没门。虚空会被伤害吗？我们的决心像虚空一样，它不会受到伤害。那么当下这个行为呢，无论我们处在什么状态里，你只要自己感受不到受伤害，你看到自己的心非常清净，世间一切万法既然都是有因果的，那就由因果去决定。我们既不需要害怕，也不需要逃避。你逃避什么？如果是你造了恶业，你干嘛会还要逃避造恶报呢？如果你没有造过恶业，它自然报不到你的身上。所以对你自己的内心，无论遭遇什么样的思想和环境，不需要抱怨，也不需要害怕，你不要伤害自己，这就是正。同时我们学会一点慈悲心，我们不要去伤害别人。你伤害别人，那你就是邪的行为，无论他的伤害是以什么方式。有些人他还不信，你硬要强迫他信，让他信得很难受很痛苦，你也在伤害他。有些人他做恶业，你让他做善事，他改变不过来，你强迫他让他对善产生更强大的厌离厌恶，那你也在伤害他。有时候你让他造点恶， 也可能他从恶当中体悟到了恶报，那就回过头来了。你知道很多人撞牛角尖，撞死胡同，就像那个蚂蟥撞住那个牛腿上，你越拉它，它往里面钻得越紧。撞死胡同的人往往都是这样，你越让它把它往外拉，你拉又没有足够的力量把它一下子拉出来，你轻轻的拉一点拉一点，它正好怕你把它拉走，它就往前钻一点钻一点。就像贪着五欲的人，你告诉他哎呀不要贪着了不要贪着了，你就是提醒他你这个贪着很重要，他就越讲他越贪。那怎么办呢？蚂蟥要是盯着你的腿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你拍他一巴掌他就下来了。装死胡同的人，不是你把他往外拉能拉得出来，你就陪着他往前装，你用力往前装一回，让他受的苦了，他才知道前面碰钉了，他才自然出来。所以不见棺材不落泪，到了黄河死了心，都是这一类的。这装死胡同的人他就是这样，但是也有一些人不装死胡同，你可以劝他，一劝呢马上就劝回来了。所以不去伤害别人方式很多，伤害别人自己伤害，让别人自然界伤害的时候你受到伤害的也是邪法。比如说某人今天突然来骂你，你觉得自己很委屈，心里很痛苦，那你是内心升起的痛苦感觉就是邪法，没有正念。有正念起码相信因果，知道哦，这是因果报应，报完了就好了，你心安理得，你这是正念提起来的。你感觉到自己委屈就是痛，那就是邪念。那么别人如此，外在的环境自然界的灾害也是如此，碰到自然灾害你心里恐慌害怕，你就是邪念生起来。面对生老病死，生病了哪里痛了哪里不舒服了，人生无常，有一天你要面对死亡，你觉得害怕恐惧了，这都是因为你内心没有正念，邪念才受到了伤害和痛苦。甚至有时候觉得外在的鬼神附体呀，各种冤亲债主来找到我了，你内心恐慌，也同样是因为自己没有正念。正念的标准是不受伤害，自己不伤害自己，自己不伤害别人，自己不受别人伤害，这个不伤害就是你的正念，这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地方。只要懂得宇宙人生的法则，诸法实相，知道一切法无我，知道一切相都是有因缘果报，缘起则聚，缘聚则生，缘散则灭，缘聚缘灭都有因果规律来决定。你一看到这个事实真相，那么你对你人生的万象也就自然坦然无畏，没有畏惧，不需要畏惧，也不需要逃避。这种正念在心中升起来，从此不受伤害，这是我们人生的第二宝法宝。为什么要听课要思维，就是要懂得宇宙人生的这个法理，从此以后你的整个身心完全净化，不需要任何的外在的东西来护持，自己的心就是这个宝。觉性就具备这种宝的功能。那么第三个宝就是我们的清净心，随时随处可以训练使自己的心 不被思维所困。就是我们这个想法一生起来感觉到别扭了，不舒服的想法生起来了，一定是你自己极大的错误冲向自己，污染自己。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人能够污染你，也没有什么事能够污染你，就是自己的念头来污染自己。清净心就是佛法的修学当中所有的诵经持咒念佛行善积德，就是对你生活当中的各种事情去做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把地扫干净，把饭煮熟了，别煮烂了。你这个清净心随时都在起用。我们并不是每天都在那里哭爹喊娘痛苦不堪，我们每天都有很多的清净心升起来，哪怕是我们还有我执，见到某某人来说啊，张三来了，李四来了，今天有什么事情需要做，早上要几点钟起床，明天要干什么事情，要需要安排，这一切全部是清净心。因为你的背后并没有带着强烈的贪嗔痴慢疑，没有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，你的心当下在凡夫的时候就是凡夫的清净心，在天人的时候就是天人的清净心，在圣人罗汉罗汉的清净心，在菩萨就是菩萨的清净心，它的背后贯穿始终的是觉性。明白了当下的起心动念不具备烦恼的那些念头都是清净心，那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宝。修行你说难不难？烦恼来了，自己受到伤害了，好像觉得修行很难，但实际上即便你现在是一个我执强烈的凡夫，我们当下的这个心其实也是清净心。在大家在听课的时候，我相信没有升起那种很痛苦的烦恼，没有，这就是清净心。你现在的身口意伤业也没有去伤害任何人，某人手机响了就去伤害别人了，那他就是邪法，就不是正法了。但是我们大家如果都不受伤害，已经习惯了，那他这个也就不成邪法了。所以叫正人用邪法，邪法成正法。你再吵再闹，哦，我不理你，你自己只要心里能良心过得去就没事了。但你如果自己良心受到谴责了，还是邪法。所以最好学佛的人学到最后脸皮越学越厚，做了坏事了自己也不觉得坏。当然了，你脸皮厚了，别人受到伤害了，那你还是邪。你脸皮厚，你要不伤害任何人，那个脸皮厚还可以的。你说一个人自己的行为不伤害任何人了，那你的脸皮再厚也就不厚了，那就是你有坚定的意志。我们有时候往往伤害了一大帮的人，自己还在那脸皮厚，还说自己对，那就错了，那还是邪。所以佛法僧这三宝啊，就是我们内在的觉正境。这个宝积菩萨，他要积万行之因，成万德之宝，六度万行。按照修行的路数，如何才能真正具足圆满的万德之宝？偶一大师跟我们讲，要具足一心三智的宝，智慧是生命的宝藏。智慧在凡夫就是文思的智慧， 就亲近善知识，听闻正法，如理思维，这是你的宝。你现在在听经了，闻法了，对人生有思考了，问题都想通了，想了以后呢，你越来越自觉了，越来越不会受伤害，也越不受伤害，越来内心越清净了。所以你在闻思当中慢慢的就掌握了这个宝。这些闻思的智慧还是表面的智慧，还是没有找到你生命根本的智慧。那根本之在你心中，能空一切法，就是刚才说你真能找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这个我事实上就是无我，就是空掉一切的标签和帽子。我们把自己头上戴的太多的帽子，世俗贪着五欲六尘的人呢，他们有时候会很喜欢头衔。那个头衔这个词我觉得用得非常好，头上还有个衔，衔就是嘴巴咬住它，你的头老是要咬这个咬那个，那个头上戴了很多的帽子啊，一个堆得满满的，那是头衔。衔了那么多你累不累啊？衔了那么多你吃饭都没法正常吃了，没有办法开展自己的智慧了。这就是我们的帽子。你不要说我没有头衔，你说你没有头衔，你就把那个没有头衔的那个头衔就贴在头上了。就你看看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啊，就自己一定给自己找到一个位置，找到位置以后一定要叫什么证明认身，认叫这个词怎么讲来着，叫验身证明是吧，还是验明证身，就是要一定要觉得我要找到一个位置，我是什么人，然后呢我的地位是什么，我现在成就是什么，我能做多少事情，好像很在意这个东西。在家里面，你看我是母亲我是父亲，你儿子就得听我的，做儿子呢说我是儿子，你父亲你要听我的，你老了你我年轻人，就你一定在人生中不停的去找位置，找到位置要发这个发号施令，又觉得别人一定要有听你的，要由你来安排，我是佛教徒我是有智慧的人的学生，然后你要听我的，你要信佛，你不信佛你又有罪过了，就是你随时都表露出自己的那份自我。那个自我在哪里呢？你没有看到自我，你只是看到了自我的那个身份。所以真正禅修内心安定的人，他是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职务，这一切标签和帽子全部给他拿掉了，这才找到了你内在的自我。佛要告诉我们的唯我独尊，就是没有这一切标准，你这些标签贴上去很累很辛苦，就是头衔太多了，社会的职务多，家庭的职务也多，然后自我的职务也多，随时随处受到威胁。所以这个宝吉菩萨他修行一心就是常乐我净的自我，天上天下就这个心，除此心以外没有别的东西。但是这个心它表现出来的三种功能，第一种把这些标签全部拿掉，你先认识一下你的本来面目，不要戴着面具做人。我们有太多的面具了，无形的面具，你看看你见到你父亲的时候，父亲一看到你脸上就是一个儿子的面具，没办法，我们就是这样，见到你儿子的时候你就是父亲的面具，这个也没办法，虽然没有形象但是却清清楚楚，你不会看到你父亲叫儿子， 那个面具是不是特别真实啊？你看我们现在看到女人就是女人，看到男人就是男人。如果你今天在这里下了课了，一个男子跑过去拉着这个女居士的手，哎呦，别人就觉得太奇怪了。这拉着男人的手可能就没关系。什么道理？因为有面具在那里，我们大家都是受这个面具影响，所以你不行。你要是这样子动作了，不是神经病就是250，就出问题了。大家都被这个面具困住了。如果有一个人不会被面具困住的人，他会看见哦，他是什么原因？可能他是在表演，也可能他真的有问题了。但是你没有受这些影响，不会受到这一切世间面具的影响。所以被面具所影响的，我们需要把这一层层的面具全部撕开。如果把这一切面具都撕开了，男人也不是男人，女人也不是女人，人也不是人。因为你人跟物对立，人是人，桌子是桌子，桌子也是一个面具啊，你给它贴上桌子的标签。这一切物所有的表象全部都是一层面具，你把它全部撕撕开，本来面目自然就露出来了。我们贴了太多的面具在那里，人有人的面具，物有物的面具。所以心经里面一句话把我们五重面具全部破开，照见五蕴皆空，那是锋利的金刚宝刀，一刀下去，色受想行识全部空掉了。这五层面具全揭开了，不容易。我们看看那个哲学家在历史上唯心唯物，唯物唯心，争来争去，什么什么这个客观唯心，什么主观唯心，还有什么辩证唯物，这个唯物那个唯物，争什么？全部在面具上争。这是什么京剧的脸谱，这是什么越剧的脸谱，这是川剧的脸谱，争脸谱，争来争去。但是当你把这些面具全部打开，你发现你的生命还有什么？只有你这些全部打开以后，这是一心当中具足的认识自己的第一个智慧，第一个宝藏，你打开了。如果你没有打开这个，把这些面具拿掉以后，认识自我的这一点没有看到，心经讲的照见无蕴皆空，你空不掉，那你永远就戴着面具去生活。我们大家平时啊，你说真正用功的时间不多的，扪心自问，问一问自己，色受想行识这五蕴，你什么时候把这五蕴五层蕴都空掉了？最多说我不执着物质享受了，我现在就吃素了。其实吃素也是执着这个色法。你如果执着它的话，你就是执着一个这样一个那样而已。我天天到庙里去，你到庙里去也一样是执着，只是从家里到庙里换一个地方而已。你说我是佛教徒了，我现在已经皈依了，很高兴，你也就换一个身份而已，多加了一层面具，我是佛教徒的面具，你的生命有什么改变？你看色法物质对我们每天的影响是多少，然后你的感受每天被自己的感受驱使着往前走，甚至我们坐禅坐在那里身心安定，很舒服很舒服，就是感受。现在空掉了，烦恼没有了，哇，很自在，自在就是感受。被自己的感受牢牢困住，跟着感觉走，然后想法，很多人根本连自己想法都看不到，你的想法对还是错，为什么有这个想法，甚至是执着我这个想法是对的，为什么你不能支持我的想法？想法 不停地在那里想，然后自己不知不觉老子这样子，生命无常，犹如奔马，今日虽存，明日难保。这种无常变化的生命状态，我们毫无知觉。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觉得，哎呦，我的皱纹有了，我的头发白了，不知不觉就是来了，来了你还是不知不觉。这个无常的形因随时在那里掩盖着我们的真心。然后最要命的是，我们对自己的知识，对自己拥有的观念的那种肯定太实在了。我认识到了我是一个修行人，甚至觉得我还挺不错，我还有一份感恩的心，还在那里得意。你看看这背后全部都是观念把自己死死的掐住，那个观念你如果不能把它透过去，那五蕴就是五阴啊，五层黑暗的铁围上一样把自己盖住。五蕴也叫五阴，阴暗的不得了，把自己真心的光明全部都遮蔽住了。所以这个宝鸡菩萨不容易，他先要找到这个宝才能积累这个宝。你那个宝已经被你这个五阴全盖住了，你这个宝在那里天天用，自己根本就看不到这个宝。宝自己在那里用，自己运行，但你不知道，毫不冤枉。就手上抓的这个烟杆子还是到处跑，找了生生世世，他才找了一个下午。我们在轮回路上无量劫来天天在找，就想要找到这个宝，就是找不到。你不知道你手上抓的那个就是那个宝。所以第一个阶段要通过把五阴破掉，照见五蕴皆空，能空一切法，这个宝的根找到了，叫根本智慧。这一心三智啊，第一种智一旦找到了，哎，你积累就有地方了。生意场上说的就是你第一桶金已经挖到了，我们现在都是穷困潦倒，第一桶金都没挖到，还将继续轮回，继续受苦。那么第二种呢，你如果认识到了你的本来面目，把我们的帽子、标签、面具全部都拿下来，大家可以坐在那里，你就可以想象，把自己的身份定位，把自己的这些名称定位，这一切定位全部给它拿掉，不要定位了，定位就是局限，就是画地自牢。你把自己的位定在那里，你定在哪里呢？定在家里，定在社会上，定在人还是定在天？你定在好人还是定在坏人？有时候看看自己好像很矛盾，有时候是好人，有时候又是坏人。你只要不定位了，这些好人坏人是非好坏全部跟你无关，因为那些全是你的帽子而已，是你戴的面具而已。所以这一步是必须走的，因为看到了这一步，脚跟落地了。所以这个宝鸡菩萨的第一步要走的，在心中看到了一切智，在一切智的基础上呢，他又回过头来，他看到面具是非常漂亮的，面具可以 使自己变得更加自在无碍。你拥有的面具越多，说明你后天的能力越强。你戴着人的面具就来做人，如果你戴着畜生的面具，你就去做畜生。你想度畜生的时候，你还得戴着畜生的面具去；你想做好人的时候，你要戴着好人的面具去；你想度坏人的时候，你还得戴着坏人的面具去。厚德有分别的智，叫一切种智，哦，叫道种智，不是一切种智。道种智就是又把所有的面具五蕴之法运用的自如无碍，非常自在，需要什么身份你就拿什么身份，需要你表演什么角色你就扮演什么面具，你就演得非常逼真。这是厚德分别智的菩萨，他已经脚跟落地，一切法无，内在已经自在，所有凡夫的痛苦都已消失。所以这个能够利他就是第二种宝，就我们的心性啊，有利他的功能，随时随处对所有的众生，有形的无形的，能够利益无边的众生。这个利他的心一旦生起来，慈悲的心无所不在，就是他身边可以带着无限的面具，真正是能做到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但他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是利人利鬼，不是自私自利。社会上如果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背后大部分带着自私自利的心。所以菩萨能够与一切法自在解脱，尚能分别诸法相，于第一义而不动。第一义不动就是空，无所得，这是第一种宝。能分别诸法相是他的利他妙用，所以正体以后要升起无边的妙用，这就是第二桶金，利他之宝。这个宝才真正放出无尽的光明，能够照天照地，照破山河万里。自利的宝，就是把这一切面具全打开以后，认识到我们自我的生命本真。这个时候，因为自己的生命再也没有谁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伤害了，啊，这个真是宝贝，光明剔透，犹如琉璃含宝月，就是净琉璃内外透彻啊，这清净心含着宝月，能够照耀黑暗，自己的人生生命不再黑暗，非常光明净洁，有利他的慈悲心，在利他上他也光明无限。所以有他在就有光明在，有他的语言音声行为思念都是清净和光明所在，这是利他的菩萨所显示出来的第二种宝的第二种功用。这是宝积菩萨他要积累的，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到。我们现在需要五蕴的这个遮蔽自我光明的这个五蕴，要一层一层的从内心中突破，不要被假象所困所迷惑。 心生烦恼都是被假象所困惑，要么外在的人事物，要么内在的思维观念，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之法。所以一点一点一定要从这个方向向内去挖掘，越挖掘越空灵越少，不是修行越修越多，越修越麻烦，越修业障越重。医生觉得我修行了我业障一定会来，那不一定，你修行路数对了，就是把自己肩膀上的东西越来越放，放得越来越少，烦恼越来越少，身心越来越轻松，越来越自在。如果你越修越累，那肯定是方向性的错误，方向性错误。因为你一般的人一开始修行的时候总是感觉自己修加法，比如说我的腿做一个小时，现在我做一个半小时了，然后我觉得自己增加了，内容增加了，我那个道理不懂的我现在懂了，好像又多了一些东西。为学日增，为道日损。你学的时候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其实越多越累，到最后把自己压垮了，麻烦了。为道一定是越来越减损，越来越少，越来越轻松，越来越自在，自在的最后才能找到自己最根本的地方，就是没有任何标签的地方。那么第三种宝呢，就是自利利他法界具足。自利的法圆满了，利他的法也具足了，那就是所有的无明都破完了，圆满成佛，具足一切种子。说一切种子难不难呢？就是你在无我的空的当下，就能看到千差万别的相跟这个无我没有矛盾，这就是中道的智慧。我们现在没有见到之前一定有矛盾的，要么着在相上，要么把相破掉认识到空。又是我们戴了很多的帽子和标签，戴了很多的面具，面具跟你就是有矛盾的，要么你戴上面具就只认识面具，要么把面具拿下来认识自己没有面具。我们凡夫的思维就这两种。当然你认识了自己没有面具的已经确定了，然后你再戴上面具，你就知道面具只是你的作用，你现在需要面具你就戴上，不需要就拿下，一点都不会执着那个面具就是我。就像有些人演戏，演着演着就入戏了，入了戏以后回家了，就把那个角色当成自己了。就像演这个林黛玉的人叫陈什么，陈小旭是吧，他演着演着自己就进入这个林黛玉的角色了，这很难啊。他从戏里面出来的很长一段时间自己还处在那个林黛玉的心态里面，就我们凡夫很难把面具随时拿起来就放下。你自己觉得自己是什么身份了，就抓住这个身份就放不下了。比如说你是一个修行人了，然后就觉得哦，我是个修行人，就给自己增加很多的绳索捆起来，哦，修行人一定要怎么样，一定要怎么样，一定了一大堆，然后心里反而不自在了。如果有一天觉得自己有一个想法跟这个面具不一样了，就觉得矛盾了，哦，我怎么会这样坏。其实你的面具效应升起来，就给自己增加了身份的负担。那么这个凡夫呢，这两者没有办法统一，只有佛他才能够空有不二，真俗不二，一切法都是不二法门。世间一切相无论到哪里都不会违背我们的觉性，也不会违背我们的空性，所以在一切法当中就能看到如如不动的本体，无我的本体。在如如不动的无我本体当中又能呈现一切法的妙用，这两者不一不异。 无二的道理。那圆满具足了，那他这个宝就圆满了，真正的圆宝。我们现在的元宝都是扁宝，都不圆，甚至宝也没有，找不到。所以真正能够积一心三智之宝，把我们生命的内在追求价值定义完全确定下来，不学佛法，没有通过空假中这三谛之理呀，我们大家基本上在生命的路上是处于迷茫的状态。不要说一般的凡夫对死亡的恐惧，就是全称的菩萨都有隔音之谜，一转世都不知道哪里去了，没有把握。我们大家对于明天都没有把握，下一个念头都没有把握，因为你不知道你下一个念头会什么样，你的情绪会是什么样，明天你会是什么样。如果我面对老病死的时候我会怎么样，你根本没办法把握。但是如果你现在把面具全部拿下来，能照见无蕴皆空，看到一切法无我，认识了，或者说你认识了真正的自我，一切相都没有的，这个宝你找到了，那你就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情景，无论你升起什么样的念头，在念头和情景当中都是无我的，就是你已经决定了你的心态。所以我们修行啊，怎么死不重要，死的时候有什么心情去死才是最重要的。你获得多少财富，未来的人生道路是怎么走，其实也不重要。但是你无论走什么道路，你的情绪自己能把握了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来生到底到天堂上去好，还是地狱下去好？我们大家都不怕下地狱，还是要到极乐世界去好，但是到哪里去其实不是最重要。你如果认识到无我了，那你就到哪里去所作已犯不受后有，到哪里去都是净土。所以禅宗祖师才有胆量说东家做马西家做驴，我自己知道去住，你就别管那么多了，还不用你什么助念了。就他关键是背后的那个找到了，所以这是这个大家在积累世间财富的同时，要考虑到来积累我们生命的财富，生命之宝。这个学佛的过程就是积宝的过程。你学佛了以后你又不修行，那就是入宝山空手而回。我经常念给大家听的那句话，就是因循苟且不思死期将至，屈身浪死静坐无益之事，浪子大好时机全无顾忌，谈时空手而回实在可惜。既知圣法为民确虚，为何还不专心致志？就是谈时空手而回实在可惜，就是说你已经到了这个宝山里面，满目都是宝，你居然什么都没拿到，空手又回来了。学佛这么多年了，听法那么多次，对自己的内心的这种真实状况却一点感觉也没有，还天天在问师父我该修什么方法，我从哪里下手，念佛也没信心，持咒也没有信心，打坐又练不好腿，诵经又没劲，你说怎么办？没办法，那个面具戴了那么多，那个标签贴了那么多， 已经贴了自己面目全非，看不见自己的脸了。帽子戴了那么多，什么大帽子、高帽子、重帽子压下去，人都扁掉了，你还能怎么办？所以入宝山空出而归啊，这是非常可惜的啊，这个宝积菩萨。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获得这个宝的积累？这后面就告诉我们，导师菩萨，这《法华经》里面，整部《法华经》到处是宝，因为《法华经》是佛在讲四十年的经典以后的精华，他把佛的整个世界、诸法实相全部都表露出来，他就是告诉你，你的举手投足就是佛，就是成佛的根本。在续分里面列举这些菩萨的名字，就这些菩萨都是对诸法实相有深切受用的大菩萨。所以导师菩萨是导什么？以三观，就一心三观呢，以三观之行导引我们不堕二边。这个悬崖鸟道一不小心下去了就是粉身碎骨，找大乘佛法修行的路线，在我们的内心中真有点像找干尸一样。找干尸左右两边歪一点点都会下去，因为我们贴了太多的标签，你把标签拿掉以后，又会被拿标签的习惯所左右，是总觉得有个标签要拿要拿要拿，不拿呢就被标签被面具困住了，被自己的身份地位名字这种种的概念压住，很难透脱。哎，叫你要解脱要放下呢，又被自己要放下的这个观念捆住了，所以凡夫真的很难了。叫你不用修行，你又被贪嗔痴烦恼带走了；叫你要修行，又被要修行的那个心态捆得死死的。你说这个心啊，就这么难调？让你空，你又抓住空不放，那个空又变成一个绳索把你捆住；叫你不要空呢，你又被有捆住。哎，又怕因，怕因果，怕这个，怕那个。空有二边，生灭二边，是非二边，生死与涅槃也是二边，烦恼与菩提也是二边，总是被这两边，我说话与不说话也是二边，你总是在哪一边被捆住。有些人觉得，哎呀，你应该讲法，你不讲有罪过啊，你又被讲法捆住了，你不讲呢，你又觉得不讲法不慈悲，哎，还是要讲，你又被不讲法捆住了，总是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，举手投足都不是。禅宗祖师有时候直接来棒子，一棒子过去，管你是不是，这里没你开口处，没你开口处，你就不敢讲了，又被捆住了。所以你说难不难？修行有时候就特别难，你不用心去调，随其自然都是外道，就自然外道。哎，你用心去调，你用心了还是个不行，有所得，有所用心，有所造作。哎，不造作了你就傻在那里了，要造作了你就变成有造作了，你说怎么办？你怎么调？ 空假中这三观。这个导师啊，佛经里面说，与诸黑暗为作明灯，与诸病苦为作良医，与失路者视其正道，与诸贫穷令得福藏。这导师的四种功德，什么样才是导师？就是他在黑暗当中你能给他光明，这是导师。他在被贪嗔痴烦恼痛苦局限的时候，你告诉他不要有贪嗔痴，舍弃贪嗔痴。他在作恶的时候，你拿善法给他，让他能够行善。他行善了又着在相上了，你得告诉他行善还不能着相。他散乱的时候狂乱起来了，你让他心稳定下来。他稳定了去又死板了又不起用了，你告诉他你还得去做一点事情。是宇宙黑暗为做明灯，他往三二道走了，你要让他往三上道去。他往三上道走了，你得告诉他你也得求解脱。你求三上道还是不行，他往解脱的地方走了，自己走向空，走向无我了，你得告诉他要发起菩提心，不发菩提心不能成就菩萨心。他在利他利得很高兴，觉得有众生可度了，你得告诉他众生无所得，你得让他回归到中道实相。你看看，与诸黑暗为作明灯，与诸病苦为作良医。病苦很多，世间人基本上都有各种各样的病，身心憔悴，身体有病，以身体世间的药去治疗，业障病就消除他的业障，烦恼病消除他的烦恼。四大不调的病，你得告诉他怎么调节四大。所以种种的病我们得想办法去解决它们，佛法有这种功能。这个真正的导师就是引导一个不健康的人变成健康的人，得想尽办法啊！我们能力不够，方法不够，需要努力学习。就这方面，一方面是引导自己，另外一方面这个导师菩萨他有这种能力。我们修行不够，利他的能力不够强，有时候就像庸医治病把人治死掉。这个世间的庸医害人呢非常之多，不但过去有，现在也会有。个人非常健康的一个人，就是因为脸上受了点外皮的伤发炎了，去医院打针，发炎打着打针呢，消炎的药挂一个吊瓶，打什么针呢？一般来说都是要做皮试的，在青霉素啊就要做皮试。来问人家，有些小地方啊这皮试也不做，他就问你这过敏不过敏，人家说不过敏，我前天刚刚打过。这个不过敏的药，不是这个青霉素啊这些要做皮试的这个药，一般24小时以后他就得重新做皮试的，无效了。结果他说3天以前刚刚打过，他就以为没事了，打进去一打进去3分钟就爆掉了，一个好好的人就死掉了。你说这个庸医害人，绝对是如此。 那个病人他没有这个医学知识，他不知道二十四小时还是三十个小时。但是你这个医生连这点知识没有，那一针下去就把人打死了，你说这个可怕不可怕？所以这个导师菩萨他有与诸病苦为做良医，不能做庸医。医一般有四种 医生，第一种医生是就是庸医，把好药拿去害人，他以为这个药好，药好就要什么药好就吃就要什么药，结果吃下去全害人了。就像有些人修行，他觉得某某法有加持力，某某法这个是个大法师，是个什么大成就者，我都要，结果自己的行为道德规范讲话都已经傲慢起来了，都已经进入那个不正常的状态了，还不自觉知，自己没发觉，生活在烦恼分别当中，这叫庸医害人，拿着好药就往嘴里塞，结果也不知道自己对不对症。那么第二种呢，就是治身病，四大不调，他拿药来医。第三种，不但医身，还能医心，烦恼病他也能知道，因为身体的不健康，绝大部分跟自己的心理有关系。这一个人心理特别健康，他身体也不容易生病，也不容易难受。就哪怕有时候头痛啊，或者哪里痛来有点难受啊，他觉得很正常，因为心理健康正常了，他慢慢也就自然化解掉。如果心理不健康，很脆弱，哪里痛一下就怀疑疑神疑鬼，以为自己业障现前啦，以为自己什么冤亲债主来啦，以为这个那个，他担心受怕，让自己的心越来越陷入那种痛苦当中。所以好的医生他能把心治了，身体也就治了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单一王，不但把心治了，把我们的无量劫的烦恼全部治了，这阿弥陀佛无上医王。那这四种医，这能够把一个病苦的众生能够治好一切病，这是导师的第二种功德。第三种呢，就是与失路者视其正道，失路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迷失方向了，不知道前面该往哪里走了，那你要展示给他前面要走的道路。这个恐怕是我们人类历史上，或者说六道凡夫最严重的一个大问题，就是所有的人都需要有导师。佛在《法华经》中比喻，佛是导师，引导一般人到宝山去采宝，但是路途遥远，辛苦万分，在半路上很多人因为辛苦而退失信心，就不想走了。那导师有办法，在半路变化出一个城市来，告诉你，你们在这里先休息，这里有房子有汽车什么都有，你在这里可以安心自在，不用受苦了。大家在那里停留休息，休息了以后，有些人意志力薄弱，没有远大志向的，他可能就不想再往前走了，以为自己已经到达目的地了。这就是二乘人。对于我们没有见到无我， 没有认识空性的六道凡夫来说，我们现在还在路途遥远的千辛万苦当中，人生的茫然呢、啊？这现代人讲的三个盲字是吧？知道哪三个字吧？第一个就是忙碌的忙，忙碌的忙是竖心旁一个死亡的亡，就是你心都死了。特别忙的人忙什么？忙于事物，他整天就是被这个事物所困啊，自己这颗清净心啊，内在的心死掉了，找不到了。所以很多事业有成的人，他只看到他的事业做得有多大，他就觉得事业垮了他也垮了，事业好了他也好了，他的心没有独立性，依附于事业而存在。有些人被情所困的人，他的心是依附于情而存在的，都是依附于外在的东西。所以太忙的人心死了，找不到自己的心了。由于找不到自己的心，他前面的道路就看不清楚了。所以盲的人的第二个盲就是盲人的盲，瞎子的盲，瞎盲。瞎盲的盲，死亡下面一个眼目的目，眼睛死了。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很多人物质发展了，他前面的人生道路不知道往哪里走了，盲目的发展，盲目的追求，导致了自己价值观失衡，价值观念失去了平衡，不知道怎么做让自己才安心才舒服。他看不到善恶好坏的因果报应，看不到事物的本末究竟，看不到人心的重要。所以前途渺茫，这种人就内在的智慧觉察力没有了。我看很多小孩子他的这个眼睛就开始近视，这个外在的眼睛近视不要紧，他的心灵的眼睛也近视了，那麻烦大了。只贪图眼前的利益，看不到远处，对个人、对家庭、对社会、对国家、对人类，到底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，到底他该做什么，不知道。这个是第二个盲。那第三个盲就是茫然不知所措的盲。这个盲是什么？草字头三点水，一个死亡的亡，就是他的自然环境死亡了。草是自然界的草，水是自然界的水，自然界的山山水水、美好风光，在他的生命中没有了，消失了，就是不会欣赏自然，不会回归自然。原本自然是我们的依报，身体是我们的正报，心灵是我们的根本，这三者都失去了，所以只有死路一条。这就是没有导师导致的结果。心也死了，眼睛智慧的眼睛也死了，那对自然界的欣赏也死了， 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事业有成的男人，你看看很多人都是二婚的，或者什么小三老三的都很多，那他就不会欣赏自然。比如说夫妻二十几岁结婚，四五十岁老婆老了，那小三还年轻的，他就不知道老婆老了这对他来说就是自然的，这个生命的自然规律他没有眼睛去欣赏，生命的自然不会欣赏的，自然界的自然他能欣赏吗？也欣赏不了。所以这种人其实是苦人，谈不上什么幸福，谈不上什么快乐。是这种现象都是缺乏导师所致。所以与失路者要视其正道，就是在充满贪嗔痴的年代里，不是你缺少的物质太多，而是你想要的太多。我们经常会觉得自己这个发展也不够，那个指标也不够，这个也不够，那个不够，这个活干的还不够，事实上是自己想要的太多，贪求的太多。如果你不贪求，没有什么需要。良田千亩，一日三餐，房屋千间，夜睡八尺。很多人房屋千间没有，但是搞个两三套房子、十来套房子，我看是也不少。现在，特别是前几年这个房价涨得那么快，现在一个国家政策来了，你自己买房子住可以，卖给别人不行了，怎么办？好几个人跳楼了。哎，他把钱贷款贷过来，贷过来在那里，以为房子买来都能涨，有房子就有东西贷。结果现在房子在那里卖不出去了，政策不让你卖了，我看你怎么办？因为如果都让你卖，这个泡沫经济太厉害了，可能这个到时候整个爆发出来，那个太厉害，伤害的人更多。现在就让你这部分投机取巧的人先让你伤害一下，但是不至于太大的影响。那有一个居士我认识的，他自己本来还有两套房子，买来一套，也三套房子了，又看到一套好房子了，哎呦，赶紧机遇来了，怎么办呢？贷款，贷了100多万，把它买下来了。他这个贷款买房子，还是觉得自己蛮好的，找了一个什么什么喇嘛打了一个卦，就叫他买不买？他说赶紧买这个好房子，买了我会不会有钱？他说好，这个你买来的那个老的会卖掉，就更好卖。哦，好好，赶紧买下来。现在老的也卖不掉，新的也卖不掉，每天还要高息贷款，然后自己工资也不够，借了人家朋友的钱，人家工资还不够，怎么办？要跳楼了。他说，我说你这个学佛还学了这么多年，还跳楼，不是太亏了吗？那怎么办？所以世间的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啊，会把我们引导到一个不归之路，这叫失路，失其道路了，前面没路走了。不过好在呢，我们佛法比较圆融，我就跟他说，你死是不要死的，只要你不死就有办法，好歹你要活下来。我说有什么办法呢？人家欠你的钱，你能还多少就还多少，还不起那你就告诉他还不起了，他不会来杀你的，法律也不会判你杀，大不了你的房子还在，你还是有东西的，抵押给他，不值钱也给他，就这么多了。他听觉得好像还有道理，我好歹还有东西在，是不是？哦，心里轻松一点。是没有智慧呀，自己给自己找麻烦。 这世间法是这样。那我们在修行路上呢，更是这样。这个相信了因果以后啊，对自己的举手投足都在那里造作痛苦，觉得佛法好了，天天巴不得到大街上去拉一帮来信佛的人，拉不过来，硬拽要把他拽过来再说。实在拉不过来了，听说佛经说听到佛号都有功德，就在旁边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念给你听。哎呦，你说那个人听起来不反感死了。我以前就是认识一个同学，哇，他还是个出家人，他一看佛经里面说听到阿弥陀佛有功德，每天拿个墨鱼在大街上南无阿弥陀佛，人家一看天天有个疯子上过来的，其实他一点都不疯，他仍然是正常的人，就是他觉得念佛给别人听起来有功德，就拿个墨鱼在那里在大街上敲了，你说这是咋回事？给很多人诽谤，但你看这个学佛学的学疯掉了。事实上他真的没有疯，就是被那个牛角尖钻进去了。但是我想也许他真的还是有功德，他这个勇气还是可嘉的，我们还做不到，也是有他的功德，那多少人也听到了，但是多少人去诽谤，结果也很大。就是你自己能够了生死的事情赶紧做，自己都还在轮回的那个执着当中还不能跳出来，你还想去救别人，也许别人听了这个符号有功德，别人去解脱了，你还没解脱呢，到时候你还要别人来救你呢。就你要知道哪头重哪头轻，知道多少的赶紧自己心努力的去做，不懂的慢慢再走。所以在这个整个成佛的路上，不但是一开始学需要老师指导，就算你得四禅八定了，没有人指导，抓住那个无想定以为解脱，还是完蛋，还是需要听经闻法把道理弄清楚。就算你已经有能力度众生了，具足五眼六通，或者是佛眼还没有成佛，有天眼，有这个有法眼，有慧眼，还有肉眼，那你还没有具足佛的眼睛，还是需要有人引导。从凡夫开始一直到七地菩萨都需要有导师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啊，这个清净善知识啊真的是不可缺少，哪怕在现实人生中找不到善知识，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佛菩萨是我们的善知识，我们诵佛经礼拜观音菩萨，求佛菩萨加持善知识出现。那七地菩萨这么了不起，他还需要善知识指导一下，没有善知识指导，他还在那里觉得自己很得意了，六度都圆满了，那还不得意一些？那我们大家六度都还没有，自己做一个佛教徒皈依了一下，我们都得意了一下，觉得我很感恩了，我已经很不错了。那七地菩萨都还要导师啊，他也得意也是太早了。所以这个与师入则师其正道，从凡夫直到第七地的菩萨都是需要导师，因此这个导师菩萨的位置至少是八地菩萨以上。八地菩萨就不动地了，他就不需要老师，任运直到成佛。那么与贫穷者令得福藏，这就是前面的宝积菩萨。宝的积累从哪里来？就是我们不会开采自己的身心的宝，我们需要有导师来指导我们在哪里挖掘。 修行的过程就是自我生命挖掘的过程，你不停的挖掘，会挖掘自己心中的痛苦、黑暗、无知、烦恼、无知、愚痴、无明，一切烦恼全部被挖掘出来。同时你在挖掘的过程也会挖掘到你的清净、感恩、智慧、慈悲、洒脱、自在、包容，一切好的也会被挖掘出来，不好的挖掘出来了，你看清了就变成你的宝了。哎，你有经验，从这些不好的心态中得以解脱。好的挖掘出来，那直接启用。你感恩的心一挖掘出来，你每天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；慈悲的心被挖掘出来，你就充满慈悲柔软的心对待自己的生活；智慧洒脱不执着的自在心挖掘出来了，哎，你每天都不执着，不管身体舒服也不执着，难受也不执着。你只一不执着，不执着，你的心越来越圆融，智慧越来越高。所以修行就是在自己的身心中不停地去挖掘自己，挖掘的越深力量越强。但是有时候如果我们缺乏基本的福德定力，我们在挖掘的过程中会被自己吓唬，你会发现自己怎么这么坏，以前都没见过自己这么坏的，以前因为戴着面具，自己这个背后很难看，面具一戴看不见了，现在面具一揭开，哇，整个是个麻子脸，黑点很多。我们自己看看自己的心灵，你如果静下来看看自己啊，你那个心灵的黑点是很多的，随时随处都在充满着贪嗔痴、自私自利、不负责任。遇到事情你指责别人的大部分都是不负责任的心态，都怪别人，然后遇到好事情自己就是想占有、占便宜的心随时都在，不负责任、逃避，然后自己不敢承担，身心有烦恼出现了，老是责怪别人、责怪外在、责怪业障、责怪过去，自己不能坦然的去接受它、包容它。你看看我们挖掘自己的心灵，你会发现自己就是个麻子脸，脸上再漂亮，你的心灵也有很多的污点。但是没有关系，你挖掘到了、看清楚了，你就再也不会受它腐蚀、受它污染。挖掘到了、看清楚了，你看清楚的同时也看清楚了，不但我这样，其实别的众生也是这样，我这样有烦恼，别的众生这样也有烦恼，我这样会麻烦别人，别的众生这样也会麻烦别人。你看清了这个规律，你看见了你的这个麻子脸反而成为智慧脸了。所以脸上难看一点也不要紧了，因为你的心里有智慧。这就是与贫穷者令得福藏，福藏就是不停的挖掘，你挖掘挖下去，这个宝就打开了，一个一个宝打开，就是那些古董啊，打开开始看去都是生锈的，都是很难看的，但是你越发觉它是古董，它价值越高。佛为什么佛法在人世间流传这么久，就是佛法对生命的痛苦与黑暗挖掘的最深。我们不说别的，在很多的宗教哲学里面，他们并没有发现六根本烦恼、20个随烦恼、2个中烦恼，就是51个心俗法里面有26个心俗法都是烦恼，18个中烦恼，18个随烦恼、2个中烦恼， 六个根本烦恼，这二十六个烦恼，烦恼的心所有这么多。你看佛他在修道过程中，他挖掘出来了，他都把它贴上标签，这个是贪，这个是嗔，这是愚痴，这是傲慢，这是什么怀疑，这是愤怒，这是嗔恨，这是 报仇的心，复仇的心理，这是什么，这是什么，一个一个一个全给他贴上。贴上是什么？白法明门论，祖师大德都已经给我们拿出来了，我们根据他挖掘的情况再去挖掘，你会发现你的内心中都有这些东西。当你发现了烦恼，知道了烦恼的过程，就像久病成医一样，你治病治久了以后，自己发现整个过程了，自己就是医生。我们大家在修行路上，你的贪嗔痴恶业烦恼干得越多，那么你以后转过头来，你度众生的力度也会越强。我们看到有好几个，像有一个叫什么胡什么林，胡小林，他现在讲经说法也很会讲开始，啊，以前讲他自己怎么不信，怎么坏。世俗有很多人走投无路了，转过头来学佛，学了最后成就很大。什么原因？因为他的生命挖掘得很深。有些人平常坏事都没干过的，好事也没干过的人，基本上学也学不好。为什么学不好？他没有挖掘，懒得挖掘，用功也懒得用，受苦也不想太受苦，受一点点苦就开始哭爹喊娘了，受不了了，做坏事他也不敢做，笨手笨脚的，做一点点坏事他也在那里难过半天，做好事他也舍不得做，心量狭隘，他很难挖掘。所以这个导师菩萨就是以挖掘自己生命中世间的一切善恶好坏，再挖掘空假中的三观，但是这一切都要找到中道，不能被两边空有两边所困。被两边所困就是找杆子摔下去了，要视其正路，中正之道，要挖掘到的都能用，所以叫令得福障。所以你即便是看到了你的烦恼，你记住它，下一次不要再同样犯这样的毛病，那这就是你的宝，你有了这个经验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所以导师菩萨可以说是一切大乘佛法的榜样，以这个四种状态引导众生不落在二边，空有二边，不落在生死和涅槃当中，也不落在烦恼和菩提当中，就这样他的生命才圆满地展现出心性的妙用。如是等菩萨摩诃萨八万人聚，如是就是实如是啊，如如不动，这个就是这个前面讲如是我闻啊，已经详细的跟大家讲过，等平等不二，什么是平等不二？当下见到空假中诸法实相，你举手投足白天还是夜里，醒了之后还是梦中，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因缘果报相现体力做，所以叫等啊。凡夫与佛平等，恶道善道平等， 因为在诸法实相面前，无有一法是生命之外，也无有一法是永恒不变。你看，空跟有，善跟恶，解脱与涅槃，全部是当下如如平等观。这见到诸法实相的人，任何一尘一刹都不需要舍弃，所以自信具足一切善恶万法。那如是等菩萨摩诃萨，这个菩萨不是一般的菩萨，是大菩萨，80000人，八万是指级数，84000，这一切法都以80000作为极，这无边无量的一个表法，就像万法一样。这80000菩萨，大菩萨来法华会上，但是佛一讲最深最高妙的法要说了，前面续分都是一些寓意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菩萨的名字，他们的功德先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就这个气势已经摆在那里了，这么多大菩萨在，但是也有一些有眼无珠的，佛一讲要甚深微妙之法，不可思议，难解难说，5000人退席啊，80000人，那有5000人呢，比丘你啊，他居然不听这个法，那是损失惨重。那我们看到这个大菩萨这么多人，事实上在这些菩萨的身心中，讲与不讲早已圆满，但是为了佛几十年前面的教化逐渐调教，众生根基成熟，他又必须把这个法讲出来。这是我们把这个菩萨众他的名称简单的介绍到这里。阿弥陀佛。